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科技简报，我是茉莉。
我是白桦。今天我们从一起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路由截止说起，一路聊到浏览器扩展下架，欧盟对聊天机器人的新规，还有几个挺有意思的科学发现。
先说第一件事， Softaculous 遭遇了一场长达33小时的 BGP 路由截止。Softaculous 是一家给 Web 托管服务商提供软件的公司，它的 Virtualizer 控制面板被很多管理员用来部署和管理 VPS。 8月28日20:57 UTC 左右，一个不相关的网络通过 BGP 路由通告了 Softaculous 使用的 Hesner IP 段。 Hesner 是它的上游基础设施供应商，把一部分流量劫持到了攻击者控制的服务器上。
受影响的不只是普通访问，这次劫持影响了 Virtualizer 的更新服务器，还有客户和计费网站。更麻烦的是，攻击者还从 Let's Encrypt 拿到了有效的 TOS 证书。因为 Let's Encrypt 的自动域名所有权验证本身也被劫持到了攻击者的 IP 上。也就是说，访问者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带正规证书的假站。
事件的处理过程也有波折。Softaculous 在8月29日8:50 UTC 向 Hesner 报告。Hesner 通过发布相同的路由通告遏制了问题，但攻击者在当天20点 UTC 又发动了第二次长达10小时的劫持，直到8月30日5:50到6:10 UTC 之间，路由通告被撤回，劫持才彻底停止。
攻击者期间还推送了一个恶意的 Virtualizer 更新包，所以 Softaculous 给出的建议是，在攻击期间登录过的用户要立即重置密码，包括所有重用了这个密码的账户。同一时间段输入过银行卡信息的客户要检查账单。所有 Virtualizer 用户都应该检查服务器并轮换凭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攻击者的身份目前还不清楚。这类 BGP 劫持的可怕之处在于，流量在网络层面就被引走了，用户很难察觉。
如果说 BGP 劫持是底层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那接下来这条是浏览器生态层面的变化。Google 从 Chrome Web Store 移除了包括 uBlock Origin 在内的所有 Manifest V2 扩展。
这里要说明几个细节，已经安装的 Manifest V2 扩展目前还能继续用，但不会再收到任何更新，而且一旦卸载就无法重新安装。商店今后只提供 Manifest V3 扩展。V3 和 V2 的一个关键区别是移除了 Blocking Wedge Referred 和 Declarative Net Request。这限制了广告屏蔽扩展的功能。
uBlock Origin 是基于 Manifest V2 的，它没有 V3 版本，只有一个基于 V3 的精简版本。所以用户如果还想用完整的 uBlock Origin， 只能转向 Firefox 或者另一款基于 Creamer 的浏览器 Brave。
再往上一层是平台监管。欧盟委员会周一表示， OpenAI 的 ChatGPT 需要遵守更严格的欧盟法规，否则将面临罚款。ChatGPT、社媒论坛 Reddit 和游戏平台 Roblox 被数字服务法，也就是 DSA， 归类为超大型在线平台。
这个认定带来额外义务，比如删除非法内容，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和安全。如果未能遵守，罚款最高可达全球收入的6%。这三家服务在欧盟的月活用户数都已超过4500万，达到了 DSA 规定的加强审查门槛。他们需要在12月底前履行这些义务。
这标志着 DSA 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生成式 AI 领域。此前 X 的 AI 聊天机器人 Grok 已经因为违反 DSA 受到调查。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就是这三家在年底前怎么做，以及会不会有更多 AI 服务被纳入。
从路由浏览器到 AI 平台，安全和监管确实都在收紧。不过公众对平台的期待也不只靠监管表达。周二公布的一项韩国民调就显示，70%韩国民众支持限制青少年使用社交网络。
这项调查访问了1000名年龄在14到58岁之间的受访者，结果是70.7%支持，29.3%反对。值得注意的是，占总人数1/5的青少年受访者里，59%反对，41%支持。最直接受影响的人群态度明显不同。
关于实施限制的合适年龄，回答也比较分散。16.8%选择了15岁，14.9%选择了18岁， 13.1% 选择了11岁及以下。
更有意思的是，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即使出台政策限制青少年使用社媒，仍有局限，青少年可能盗用他人账号或者转向不受限制的平台。所以 59.8% 的受访者认为，平台应该采取更多措施来营造安全的社媒使用环境。至于韩国的政策是否真的落地，目前还不清楚。
说到公众对平台的态度，还有个很直观的例子，用下载量投票。 Google Maps 在特朗普行政令之后，很快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公开宣布拒绝改名的 MapQuest 立即赢得了公众支持。
数据非常具体， MapQuest 的移动应用下载量飙升，排在苹果美国 App Store 非游戏类榜单第4，总排名第8，成为美国排名第一的地图导航应用，同时也成了苹果加拿大 App Store 下载量总排名第2的应用。
公司自己说，自决定保留安大略湖名称以来，下载量增加了数十万次，使用量飙升至正常水平的50倍。Sensor Tower 的第三方数据也能对上。8月24日开始的一周内， MapQuest 全球和美国总下载量分别是 18.4 次和 16.2 次，都比前一周增长了逾10倍。美国8月26到30日间，日下载量环比增长了 128%。
一边要求平台做更多，一边奖励敢说不的公司。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挺能说明公众态度的。接下来我们换到中国，看看能源和航天方面的进展。
先说光伏。中国国家能源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 12.86 亿千瓦，首次超过了煤电的 12.85 亿千瓦。目前光伏占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的 31.5%。
发电量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国光伏发电量超过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5.5%， 相当于全国每8度电中约有1度来自光伏。能源局还预计，未来5年中国光伏产业投资将超过2万亿元人民币。
能源结构之外，商业航天也有大动作。9月1日10时，民营公司星河动力在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了其中型火箭智神星一号，这是它的首次演示飞行。
这枚火箭是基于已投入使用的小型火箭古神星一号研发的，两级构型，全长52米，心级直径 3.35 米。它类似 Falcon 9， 使用煤油和液氧作为推进剂，也采用类似的回收方式，不过第一次飞行没有尝试回收。
运力方面，它能将5吨重的有效载荷送入400公里高的近地轨道，或者把3吨送入700公里高的太阳同步轨道，有效载荷小于 Falcon 9。设计上，回收使用次数不少于25次。
星河动力还在智神星一号基础上研发重型版本，类似 Falcon Heavy， 设计能把 17.5 吨有效载荷送入近地轨道。当然，智神星一号的回收表现目前还等着验证，这是接下来值得观察的点。
最后我们聊三条基础科学的消息，它们有个共同点，都揭示了某种被忽视的自然机制。第一条来自德国马普学会高分子研究所，研究对象是带电雨滴。
水滴划过植物叶子、窗玻璃这类常见表面时带电，这一点以前已经证明过，但这种电荷对金属表面的腐蚀作用一直被忽视。研究人员把水滴滴到4种常见表面上，植物叶子、 PVC 泡沫板、聚苯乙烯玻璃和常用输水涂层 PFOT。水滴随后滑到有聚四氟乙烯涂层的铜上，
结果发现水滴带上了 0.2 到2纳库仑的微弱电荷。3000个水滴滴到铜上的涂层后，涂层会分解，导致底下的金属被腐蚀。而如果水滴不带电，就观察不到任何表面损伤。
以前认为雨水腐蚀主要来自雨滴的物理冲击或污染物带来的酸性，这次发现的是一个此前未被认识的机制。这对汽车、船舶、建筑和文化遗址等金属物体的防腐保护提供了新思路。
第二条是太阳风暴的影响。2025年11月，太阳释放了多个 X 级耀斑，伴随引发地磁风暴的日冕物质抛射。当时地球上的居民看到了绚丽极光，范围甚至延伸到低纬度地区。
对风暴期间数据的分析发现，美国上空出现了大范围横跨东西海岸的大气扰动， 规模前所未见，导致部分地区 GPS 定位偏差超过10米，这个偏差足以影响精准农业和自动驾驶汽车的运作。
背后的现象叫振幅闪烁， GPS 信号穿过电离层时被扭曲和衍射，抵达接收器时信号强度快速波动。闪烁并不罕见，通常发生在两极和赤道，中纬度地区一直被认为相对安全。但这次美国大陆西经80到120度之间的大片区域出现了强振幅闪烁，范围之大以前从未见过。
第三条是关于冬眠的。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诱导叙利亚仓鼠冬眠，先用两个月缩短开灯时间模拟秋季，再用两个月把温度降到约4摄氏度模拟冬季。进入人造冬季后，仓鼠开始冬眠，体温下降，在窝里缩成一团。
冬眠持续2到8周，期间仓鼠在微觉醒和深度蛰伏之间循环。团队收集了刚进入深度蛰伏的仓鼠大脑与刚短暂醒来或完全没冬眠的仓鼠比较，发现一种叫 FOS 的蛋白质高水平表达，表明下丘脑视前区，也就是 POA 存在活动，这个区域参与调节体温、睡眠等重要功能。
关键发现是仓鼠冬眠中活跃的 POA 神经元特定亚群似乎与小鼠蛰伏状态中鉴定出的神经元相同，抑制这些神经元会延迟仓鼠重新进入蛰伏，激活它们则引发筑巢行为，并使体温下降到13摄氏度，虽然不如自然冬眠时那么低，但远低于平时。在小鼠中激活这些细胞也能降低体温，只是幅度较小。
研究者推测，这组 POA 细胞可能是进化遗留下来的关闭键，让早期温血哺乳动物能够降低维持体温的高能量成本。当然，这些神经元能否在人体层面应用，目前还不清楚。
好，今天的简报就到这里。从被劫持的陆游到被激活的冬眠开关，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